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继续的来到你的面前啊，来为啊我们所要读的创世纪的经文，求你来开启和引导，我们能够借着创世纪的查考，在你的圣灵开启当中来认识你啊，来知道我们的真相，也知道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我们求你来保守和赐福以下的时间，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来读二十七章跟二十八章，我们读27跟28。好，那从我这里开始读哈。27章第1节，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去屑，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也听见了。以扫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带来。
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先，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
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为我是谎言的，我就遭咒诅的祝福。”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遭的咒诅归到我身上，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他便去拿来交给他母亲，就照他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利百加又把家里所存大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雅各穿上。
你在山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看见景象的光芒处，就把所做的美味和汤交给他儿子雅各吃。雅各到他父亲那里说：“父亲，我说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我已照你所吩咐的起，请起来坐着吃我的美味，别不住。”以扫对儿子说：“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看见好机会得着的。”
以撒对雅各说：“我儿，你近前来，我摸摸你，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雅各就靠近他母亲以撒，以撒摸着他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撒的手。”以撒就辨不出他来，因为他手上有毛，像他哥哥以撒的手一样，就给他祝福，就说：“你真是我儿子以撒吗？”他说：“我是。”以撒说：“你递给我，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给你祝福。”雅各就递给他，他便吃了，又拿酒给他，他也喝了。
雅各就与他对他说：“我儿，上前来，与我亲嘴。”他就上前，他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身上的，他衣服上的香气，就对他说：“我儿，我想起你童真的话，之且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赐给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甜蜜。”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愿主，
就大大的站起来说，一位来之前是谁得了一位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对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就放声痛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血祭来，我将你的福分夺去了。”
以扫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以扫又说：“你没有留下为我可住的福吗？”以撒回答以扫说：“我已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儿，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回土必为你所祝，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倚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
以扫因当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又和雅各经理说：“为我父亲居上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弟兄雅各。”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他就打发人去叫他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雪恨。现在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同他住些日子。只等到你哥哥的怒气消了，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为什么一日上你二人呢？”
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
我们继续读。
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以示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以撒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旦亚兰去，到亚兰人比示利的儿子拉班那里。拉班是雅各以扫的母舅。
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而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在那里娶妻，并且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又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了。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她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
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是请那地方有一块石头枕在地头上，在那里躺着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上说：“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像东西南北海长，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保佑你，你也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雅各睡醒了说：“我好像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地说：“这地方何
好，我们来看这个二十七章啊。那么呢前面讲到以撒以撒的一些历程啊。那么接下来就讲到的以扫的一个特质啊。这个特质呢就是他是一个比较照着自己的心意做事情的，所以他觉得在当时呢他就娶了两个这个当地的人当地的人的女子为妻。那么这两个妻子呢常常使以撒跟利百加在心灵上觉得非常的烦躁，那这表示他们的价值观有很多的是不一样的虽然这一个以撒已经在那一个地方呢以扫四十岁那么以扫四十岁，那我们从前面知道，那么他生的时候是六十岁，所以现在已经以撒已经是一百岁，所以他在那边呢是很知道迦南人的习俗等等所以以撒这个人很不简单他这边呢就让我们看到的一个特别的是，以撒他没有受这个迦南人的习俗的影响，他没有受迦南习俗的影响，没有受迦南信仰的影响，所以这个很重要。他是一个寄居在迦南地的人，然后他跟他父亲一样，在信仰上面是采取非常非常这个严格的分别。那么以撒的身上，我们从到这里我们就会看到一百年在那里生活一百年，他的信仰是纯正的，就是他没有受当地人的信仰的影响。好，那么呢，所以他才会觉得他儿子娶的这两个女子让他们心里非常的愁烦就心里面非常的没有办法这一个舒坦。那么二十七章开始呢就讲到一个要紧的事，就是当以撒这时候已经超过一百岁了，所以他的眼睛呢开始昏花，不能看见。这个跟他父亲不太一样，他的身体呢相对的比他父亲来讲没有那么强壮，所以他就想要为他的孩子以扫祝福，所以他就跟他讲希望他能够有一个在当中非常等于是说非常欢喜的心非常在当中的一个满足的心来为他的儿子来祝福，所以他就呼叫以扫那这里就讲以扫说我在这里那这里呢他听以扫的声音他就可以分辨出来，所以这边讲这一句话是他可以分辨出来这是以扫的声音所以他就一听以后他没有任何的质疑那么呢就跟他讲我要为你祝福因为我老了不知道哪一天会离开世上，那现在你就拿着你的器械箭囊弓到这个田野为我打猎，做成美味照我爱吃的来给我吃，这样我就可以在未死之先给你什么祝福所以这个吩咐得很清楚那么这样子呢以扫就往田野去打猎了。这时候利百加也听见这个话了，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利百加就想他爱雅各，所以他认为他以撒的祝福呢他想让雅各得那么让雅各得，那这个祝福是什么？这个祝福是从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来的祝福。好，那么亚伯拉罕来的祝福呢，我们要很快的看一下神给亚伯拉罕什么样的祝福。那这些祝福呢必然要临到后代才行，因为在亚伯拉罕身上还没有完全的实现第一个，神一开始给他的祝福是让他成为大国，对不对？他还没有成为大国， 然后名为尊贵，叫别人得福，这是十二章的第二节。所以如果我们看祝福的话，那么呢就看一下他所要看的是啊，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所以大国还没有实现，那么名为尊贵叫别人得福还没有尊贵，对不对？然后地上的万族都因你得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些上帝给的祝福呢，这么大的祝福在亚伯拉罕身上呢啊，还没有实现，还没有实现。好，再来，上帝再继续给他的应许是什么？到了第十三章，跟他讲的啊，第十五节，就是你所在的地方往东西南北观看，这块地我赐给你，赐给你跟你的后裔，那你的后裔呢，要多如地上的尘沙。好，所以第二个那个祝福以外，接下来就是得这一块迦南地。则这一块迦南地，所以他要开始得到这个迦南地。好，这个呢也还没有实现，这个也还没有实现，所以第二个他要把这个祝福啊，这个祝福啊。然后第三个，谁可以承受祝福？那么这个是一个要紧的事，对以撒来讲呢，谁承受祝福？他会知道是他承受祝福，对不对？然后他哥哥以斯玛利不能承受祝福，对不对？然后他父亲后来所生的这个那几个孩子也不能承受祝福，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得。好，所以这个是在第十五章，上帝跟他讲，你本身所生的才能成为你的后世，是不是？所以呢，这是第十五章的第四节、第五节，上帝就讲，就是那一个蒙应许的后裔才可以，才可以承受这个祝福，然后才可以这个被苦待四百年之后，又回来到领受这块地，对不对？好，所以你看这些话，显然以撒都知道，以撒都知道。好，那么这些知道以后，他也知道。啊，伊斯玛利跟夏甲啊，是什么缘故被啊赶出去的？啊，再来一个，是这个承受祝福的人呢，啊，承受祝福的人是跟神立约的，啊，这是在第十七章，上帝跟他立约定割礼，啊，那么在他家中的人都要怎样受割礼，受割礼，啊，所以啊。神又跟他讲的这一个，又这样子是跟我立约的人，立约的人。那你呢？你做不是一个大国而已，你要做多国的父，多国的父。好，这些话都是神跟啊，神跟亚伯拉罕啊，给亚伯拉罕跟他立约，给他祝福，给他应许的话，啊。然后呢，最后，那么神给亚伯拉罕啊，也给这个以撒听见的祝福，在第二十二章，二十二章，当神献神借着亚伯拉罕来献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真的要献以撒，对不对？那神就挡住这件事，自己预备羊羔之后，十六节说，啊，我指着自己起誓，论福。岔乎给你子孙多起来，那么得着仇敌的城门，万国都必因你那一个后裔得福。那么这是一个我们所知道的基督徒所知道的，那么呢啊，这个是弥赛亚的应许，哦，弥赛亚的应许要归到什么？独一的那一个后裔，对不对？独一的一个后裔。好，所以呢这些话都有了以后呢，那么呢啊，亚伯拉罕很谨慎的做，很谨慎的做。所以当他要为以撒娶妻子的时候，就回到他的本家去，因为他知道这个信仰要维持住，才能够传承，哦，才能够传承。因为神已经曾经吩咐他了，神已经吩咐他在索多玛之前，就你要吩咐你的众子遵守我的道，就是你要知道你为了你的下一代。你要好好的去 持守这个信仰，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听从上帝的话，所以他就不在当地为他的儿子找媳妇，他特别找了仆人去找了利百加。好，当这些把它浓缩起来，在以撒的身上，他知道两个儿子现在怎么办？两个儿子这样怎么办？你只有一个大国，那给大的还是小的？然后呢，你只有一个后裔可以使万国必因这一个后裔而得福，对不对？那这个后裔是从以撒生的，那以撒生了两个，两个接下来从谁生？只能几个？还是一个，还是一个。所以以撒的想法呢是什么？就是只能祝福几个，一个，只能祝福一个。那祝福的内容是什么？祝福的内容是成为大国，成为得胜，成为蒙福。这是以撒心中知道的，对不对？心中知道的。好了，所以他这些以撒知道，所以他就跟以扫说：“你去，我要为你祝福，只能给一个。”那利百加知不知道？显然也知道，所以利百加也知道，所以利百加一心一意就想让雅各得。那么利百加可能呢想帮神，你知道吗？因为神已经跟他讲，将来大的要服侍什么小的，所以呢，上帝已经给他知道了。可是呢，他现在看起来环境好像不是这样，环境不是这样，环境不是这样，环境是大的要得到祝福的，所以怎么办？所以利百加呢，听到了以撒讲的这些话以后，他就对他儿子雅各第六节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做神美味，我要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那你现在要照我的吩咐，听从我的话。”所以雅各这个人呢，他说：“你到羊群去，给我拿两只回山羊羔来，我照你父亲喜欢的，喜欢的口味做成他喜爱的美味，然后你给他吃，然后他会为你祝福。”那么雅各这个人呢，看到妈妈这样讲，他就马上盘算，对不对？这样子，爸妈难道不知道吗？他就跟他妈妈讲：“我哥哥浑身有毛，因为他也知道他爸爸看不清楚嘛。然后我身上光滑，如果他摸着我，知道我是欺哄骗他的话，他说不定不仅不给我祝福，还要怎样咒诅我，对吧？”他母亲讲了一句话，他说：“遭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人讲话要当心哦，要当心。圣经上帝常常照着人口中所说的定人的罪，知道吧？定人的罪。所以他讲的这一句话这个实在很不好，很不好。那么呢，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他人的爱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因为爱的缘故而失去的很重要的一些原则，失去了一些很重要的原则。那利百加也是这样，他爱雅各，对不对？爱到一个地步，他就希望他得祝福，所以怎样，咒诅都归给我没关系。然后呢，他就去把羊羔交羊两只回山羊羔给他的母亲。然后呢，那怎么办？那他身上没有毛啊，所以他就把大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穿上。上好的衣服呢，在古代呢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最尊贵的一个象征，最尊贵的象征。因为古代的人呢，你要想想，他们的家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有什么家具啦，有什么这些财产，他们就是一个帐篷带着走，对不对？所以你一身，你这个人身上所有的家当都挂在身上，知道吧？所以衣服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象征。所以你一直读到这个耶稣雅记，雅干不是拿了衣服吗？拿了金银跟衣服，对不对？就是那个衣服，古代的衣服是好的衣服，是很贵重的，很贵重的。 然后雅各就穿了他哥哥以扫的衣服，然后呢生毛怎么办，所以他妈妈就很聪明，用山羊羔的皮呢就包在雅各的手上跟颈项上，等到他爸爸摸的时候就摸到什么很多毛，然后呢就做了美味跟饼给了雅各。好的，十八节，雅各呢就拿到他父亲那里，他说我父亲啊，他说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你看哈，前面以扫问说啊，我儿以扫哈，他说我在这里，他一听声音就知道是谁，以扫。这时候他觉得声音不对，声音不对，他一听说哎，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我照你所吩咐的行的，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这个声音不对，可是呢其他都对，对不对？我是这样吩咐你的，你也照着这样子去做来给我，对不对？那他有怀疑，一个声音不对，所以他有怀疑，怀疑以后呢他就问了，因为他也看不清楚啊，没办法，他就问了，哎，那不对啊，所以他就想看看还有什么理由，能够想到理由就是说今天怎么这么快就做好野味了，对不对？你出去打猎也要怎样花一点时间啊，然后哎，他就跟他讲，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这又骗人的话，知道吗？所以一般来讲骗人的话是这样，你为了严防就会怎样继续骗。那么那以撒说，以撒还是不放心，所以他说你近前来我摸摸你，看你是不是真的是以撒。然后挨近他父亲，他父亲摸着说声音是雅各的，哎，你看他知道是雅各的，手却是什么以扫的。所以你看，他 有几个、有几个确认。第一个确认是 你做的这些，我吩咐你做的事，对不对？第二个确认是摸起来是怎样，是以扫，对不对？然后辨不出来，辨不出来，然后再问一次，二十四节，你真是我儿子以扫吗？他还是不放心，他说，所以他雅各还是说我是，对不对？所以这个老人就很困扰了，很困扰了。那以撒说，那你递给我野味，他一吃就发现，哎，味道怎样？味道对，味道对，然后一喝酒也喝了，那么他说来跟他亲嘴，一亲嘴一闻衣服上的香气也对，所以你看大部分都对，或者除了声音以外怎样都对，都对。所以呢那以撒要怎样做，以撒要怎样做。所以以撒的祝福呢，你发现以撒有保留，以撒的祝福有保留，知道吗？以撒这时候有警觉，有祝福也有保留，所以呢他就先给他祝福，但这个祝福跟刚才我们所讲的祝福只是其中一些，不是全部，你仔细看就知道不是全部，不是全部。所以这个呢要很仔细才知道。然后他就给他祝福，祝福什么？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他从这里开始是思想上帝是赐福的，是赐福的，赐福给我们田地可以得出产，对不对？可以有得着，因为以撒先前是种地有百倍的什么收成。然后第二十八节，愿你得着神所赐天上的甘露，地上的回土，五谷新酒。所以第一个赐福他可以有很富足的从神所赐的地上得着供应。第二个，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好，这个是做一个大国，对不对？做一个大国， 愿你做你兄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做主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祝福。所以呢，他给他的祝福里面呢，啊，我们就去比较一下哪些有了，哪些有了。第一个大国，第一个地上的祝福有，对不对？哦，那么呢，啊，这个世上的福他有了，然后呢，多大国的福他有了，得胜的福他有了，还有一个呢，给亚伯拉罕的，为你祝主咒诅的就受咒诅，为你祝福的就蒙福，这个也什么？也有了，也有的啊。那么呢，这个这几项都有，这几项都有，这样知道吧？啊，但是呢，但是有一些地有没有？地没有。然后还有一个特殊的应许，万国必因你那一个后裔得福，有没有？没有，知道吗？刚才我们不是读了吗？还有一些，他什么时候给？二十八章才给。二十八章你看到没有？二十八章，我们等一下讲二十八章。我们先看一下二十八章，你到你的舅舅第二节，好，第二十八章呀，以撒知道一个事实，我们等一下讲。你不要娶迦南人的女子为妻，你要到你舅比土比利的家，母舅拉班女儿中娶一女怎样？回去，所以你看哦，他要他娶几个，一个。那么下面，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好，这个是子孙多，对不对？然后愿，然后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给你，使你的后裔啊，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所聚居的地为业。看到没有？所以真正得地为业的，真正成为弥赛亚的祝福是在这里。所以你可以看到以上一开始有保留，有保留，他没有全部都给，看到没有？他把他父亲亚伯拉罕的祝福呢，他先留下一个很重要的没有给。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个人听起来就像什么雅各，所以他还不知道上帝到底是要心意是什么，知道吗？哦，但是他那时候呢，他没有话说了，哦，就是闻味道也对，摸起来也对，吃起来也对，对不对？然后回答也都对，就一个声音怎样不对，所以他有保留。所以你可以看到以撒这时候的祝福是保留，保留一部分，保留一部分，他把它拆成两块。第一个区块就是给他地上的祝福，给他大国的祝福，给他得胜的祝福，给他在当中让别人可以，啊，在当中，啊，对他的尊重的祝福，对不对？你为谁祝福就祝福，做主你就蒙做主，对不对？啊，他在民中显为尊贵。好了，但是呢，刚才二十八章我们在讲，我们就继续看三十节，二十七章三十节。当以撒为雅各祝福完毕了，因为他已经吃完了、喝完了，啊，祝福完了。好了，以撒回来了，以撒回来还不知道这个事，所以他又去做美味，做了美味拿来给他父亲说：“父亲请，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这时候，以撒一听就知道这个人是谁，以扫，因为他认得声音，他就说：“你是谁？”因为这是吃惊了。然后呢，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所以以撒就大大的战惊。这个战惊呢，这个战惊啊，一方面是先前那个真的是雅各，先前那个真的是雅各，对不对？哦，再来一个战惊是，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对不对？我私下跟以扫讲的话，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样了解，因为他自己前面有保留了，有保留了，所以他还在这一个，我在想法是他还在思索为什么，为什么上帝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呢， 你所以他就问了，你未来之先是谁得的也喂给我吃、哦、那么呢我已经给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哇，这时候姨嫂知道了，姨嫂知道是谁做的这个事，对不对？姨嫂知道是他弟弟做的这个事，知不知道他妈妈去帮他？圣经没写，只能猜，只能猜，对不对？所以以撒呢，就放声痛哭，啊，因为这个哭就包含很多情绪，知道吧？啊，父亲爱他，可是谁不爱他？母亲。所以很多的情绪这个时候都怎样爆发出来，爆发出来。所以啊，我们这个时候要开始回溯一个议题，一个议题，重要的议题，就是啊，人跟神之间的一个互动呢，啊，不是只在理智跟意志这些事情上，知道吗？最重要是情感。情感，这时候我们要开始，圣经接下来要开始讲情感，知道吗？好，接下来我会跟你们谈情感，情感。好，那我们就从创世纪开始讲。创世纪呢，我们回到创世纪开始思想，现在开始讲情感了哦。为什么？以扫开始那个情绪出来了，对不对？好，从小妈妈不爱他，他知不知道？爱弟弟，他知不知道？知道。那今天最重要的事情，谁把他破坏掉了？是妈妈帮着弟弟。妈妈帮着弟弟，他不能怪妈妈，但是总能怪弟弟，对不对？然后爸爸已经为弟弟祝福了，怎么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好，那我们来看情感。创世纪第二章，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是什么地方不好？情感，人情感的问题，知道吗？人情感的问题才是人内心里面最深处的满足，是情感。理智不能让你满足，意志也不能让你满足，因为理智意志只能解析事情，做成事情，但做完之后你的满足是情感，是情感。所以亚当可以做很多事，亚当可以有权柄为动物们命名，是不是？可是他的情感怎么办？他可以爱一只狗，爱一只猫，跟我们养狗养猫一样，这是情感。但是狗跟猫可以回应他的情感，只能到某种程度。所以没有一个最适配的人，最合适跟他完全对等的人，知道吗？情感要最完美，要最怎样一致的人，一致的人，最一致的人，这样了解吧。所以神就为他造一个配偶，就一个最合适的人带到他面前，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情感，知道吗？情感最深处的结合，情感最深处的结合，了解吗？所以这个叫关系。上帝要在人跟动物有个关系，人跟神有一个关系，人跟人也有一个关系。关系最深在哪里？情感。所以当我们跟一个朋友交往，有情感就变成什么？友情，对不对？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互动，有情感，好的情感就变成什么？我们用亲情。男女之间，有夫妻相爱，你就会有什么？爱情，这是情感。所以到这边的时候，我们慢慢去体会的是，真正抓住人的心是什么？情感，情感，这样了解。所以上帝就说，你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知道吗？所以一个新关系的发展，比如说你本来家里面只有你们夫妻两人，对不对？那么现在来的，你生了一个儿子的，好，这时候你家里的关系就多了两条了，知道吗？夫妻本来一条线而已，现在多一个儿子，变成 妈妈对儿子，父亲对儿子，所以多两条关系。所以两条新的关系要什么？要开始发展，要记得这是情感的关系，知道吗？情感的关系。所以当你的孩子想妈妈比较爱哥哥，这是什么？情感，不是理智。理智只是帮他确定这个情感的，他主要是他的感受，知道吗？我觉得妈妈比较爱哥哥，这是情感。那妈妈就说没有啊，那妈妈就开始用理智解释了，有没有？那理智解释完，小孩有没有说啊、哦？对了，我错了，有没有？没有，因为那是情感，不是理智，知道吗？所以一个新的关系要开始，情感要开始的时候，第一个是离开。你在原来的关系里面，为了这个新的关系要来建立，有一个离开的成分，与妻子联合有一个结合的成分，然后最后是合一的成分，知道吧？目标是合而什么？为一。所以圣父、圣子、圣灵、神也是合而为一，对不对？增加人了以后要怎么样？他要下来把人带回去，使我们在基督里合而什么？为一。好，所以圣经在讲这个，讲这个，讲这个关系。关系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情感。情感记得有三个部分，一个是分开，第二结合，第三合一。所以啊，将来你的孩子啊娶媳妇或嫁人了，知道吗？他就有一个新的强烈的关系要结合，对不对？所以他跟你要有一种某种程度的离开，知道吗？离开完了再大家一起合一，知道吗？他们要合一也要跟我们一起怎样合一，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第二章讲完的时候，自身肉体并不羞耻，就是说当这一切的运作内，在情感上都是怎样坦然的，知道吗？那是情感，不是理智，懂吗？好，第三章讲犯罪以后就怎样，我们的情感就怎样，不那么样可以坦然无惧的，知道吗？真正的爱是坦然无惧的，是可以赤身肉体，我们不再赤身肉体敢给人家看，我们开始遮掩，因为我们的情感不完全了，有罪在里头，这样了解吗？所以神对夏娃讲，你丈夫，你要恋慕你的丈夫，这是什么？情感。他要怎样辖制你，让你情感怎样受不了，本来是相爱的，现在变成恋慕跟瑕疵。好，所以这是情感。好，那我们来看 第四章，该隐跟亚伯。该隐跟亚伯，该隐是什么？种地的。亚伯呢？牧羊的，对不对？两个人都来献祭，上帝说我喜欢亚伯跟他的祭，该隐我看不上，或者我比较喜欢亚伯，比较喜欢，知道吧？圣经的意思我上次解是比较喜欢，比较爱亚伯献的。那该隐就怎样生气的，这是什么问题？情感，知道吗？所以礼拜六我就跟你们讲情感。我要在这一个佳美跟他们分享情感。情感是什么？我讲个例子你们去思想。 有一对双胞胎的男孩，然后呢差不多三岁大，然后他两个人坐在车子的这个儿童椅上面，然后妈妈就说，我今天回头跟他们讲，我今天去看医生了，知道了我肚子里面的是弟弟还是妹妹。好，那两个男生就怎样睁大眼睛，怎样快说快说快说，对不对？好，然后呢两个都在期待，都在期待，然后一个就说一定是弟弟，另外一个就跟他讲 不对，一定是妹妹。好，这下子问题来了，一个要弟弟，一个要妹妹，妈妈只有只要生几个？一个。好，那么妈妈说好，那现在答案揭晓。好，答案揭晓。好，那他就说好是弟弟。那想要弟弟那个会怎样？那个就是耶，啊，就在那边喊。然后那个想要妹妹那个脸色一沉，生气开始大哭大闹，我不要我不要弟弟，我要妹妹我要妹妹。然后另外一个耶，然后他看看他一直在哭哭哭，看到他妈妈一直在安抚什么，安抚这个哭的，对不对？然后他看到他一直在讲他开心，他就怎样？这个叫该隐跟什么？亚伯，这叫情感的问题，知道吗？但是我们解释那一段都是讲对错，其实那是情感，你的期待，上帝给你的不符合你的期待，你会怎样？你会怎样？你父母给你的不符合你的期待，你会怎样？你儿女不符合你的期待，你会怎样？这是什么问题？情感，其实那个伤害是情感。所以他跟亚伯跟该隐在田间说话，然后就哥哥就把弟弟给怎样？其实小的就这样打过去哦，那被打的会怎样？被打的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打我？啊，就一副很委屈的样子，然后妈妈只要赶快给他怎样，赶快给他扎扎，也希望这一个可以怎样安抚下来，要不然两个就怎样吵得更凶了。这个从那一刻开始呢，你就发现人的问题是什么？人的问题是情感，你的感受的问题，后面都是感受的问题。你觉得不安全，所以你要建城，对不对？你觉得跟人之间会有恐惧、担心、害怕，所以你要聚集一群人。哦，你出了这个方舟以后，你就觉得怎样？啊，我们要让我们的名增加，对不对？这些都是感受上的问题。人要这样子觉得安全，觉得有名，觉得有德，知道吧？但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上帝要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在这当中有一个罪在当中掌权，知道吧？所以到新约我们就讲私欲，知道吗？情欲，这是情感的问题。情感是好的，但因为人有罪在里面，所以就变成什么？在那个完美当中变成不完美。那这当中不符合期待，我们就没有耐心等。上帝要给我们的没有给，我们就生气，我们就不高兴。哦，我们祷告希望上帝给，上帝不给，我们就怎样？我们就怀疑，对不对？哦，不照着我们所做的得着的，我们就觉得不公平。哦，等等。其实这样了解吧，其实圣经在讲的新的问题是什么？情感的问题，情感的问题。所以
从另外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不是一直强调，就是说这个是这个情感是世俗的，然后跟神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
情感从圣经看不是世俗，不是世俗，知道吗？我没有说世俗，神也没有说世俗，知道吗？因为圣经往后看，我就会给大家看见上帝有没有生气，有，这是情感。上帝有没有伤心，有，这是情感。上帝情感受伤了，往后看我会给大家看上帝的情感受伤，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爱的爱以色列人做了这么多，人没有回应他的爱。所以情感不是不好，夫妻本来就应该相爱，亲子本来就应该相爱。问题是什么？问题我刚才讲，圣经一直要告诉我，这当中的里面有一个 罪在那边，有那个罪作网，知道吧？罪作网，所以我们后面会继续讲这个部分。所以雅各跟以扫，一个爸爸妈妈爱，一个妈妈爱，这是情感，知道吗？伤害最严重的是什么？情感。但是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我们常会用理智去解释情感，知道吗？但是情感的伤害其实是没有得医治的。这样懂？
可是我们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子？我们既认同有情感，可是又要超脱这个情感
啊。
你说跟神的关系建立好关系的话，这个就超脱这个。
但是我们基本上是被动的。基本上是被动的，就是啊、你可以刚才我举那个小孩的例子，如果妈妈跟他说，哎呀，上帝就给我们弟弟呀、啊，然后这个小孩会什么？上帝不公平，对不对？哦，他要弟弟，上帝你给他弟弟，我要妹妹，你为什么不给我？哦、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已经12岁了，他就比较能够理智理解，知道吧？情感伤害理智，所以我们慢慢长大是用理智去释放那个，或者是解释那个什么情感。但圣经不是要我们这样，圣经要我们知道那个问题在哪里，让我们能够用信心去面对那个情感，用相信上帝的恩典去看待那个情感。所以我上次跟你们讲，我们现在讲恩典，但是接下来才会讲什么情感。
可是有一点的话，就是说，假如说上帝也有情感的话，那表示说他也可能不公平，对不对？比如说他看以色列人跟看其他外族人，那他的心态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我们上一堂讲恩典的时候，恩典的时候很重要。当我们觉得不公平，是站在我们的立场去比较。好，那恩典不是这样，恩典不是公平。什么是公平的？好，什么是公平的？公平是按着你自己本身有的来判定你，这才叫公平，没错吧？好，比如说今天老师在改成绩的时候，什么是最公平？如果这个学生，假设我们有办法说他只能考50分，他今天考了50分，所以成绩就应该是多少？100，对不对？如果这个学生可以考80，他也真的考80，所以他就是100，就是满分，知道吧？我不要说100，就满分，这叫公平，知道吗？这叫公平。为什么？因为你是照他有的去判定他。好，那么恩典不是，恩典是什么？我恩典是我的啊，对不对？恩典跟什么有关？第一个是我要给谁就给谁啊，是吧？能不能说今天我恩典，我口袋里的钱是我的，我今天说啊，我就是要请一间你，然后你在旁边看说，你哥你不公平，你只请他，你的感觉，这是情感，知道吗？你的情感是这样，对不对？可是从理智上没有不公平，因为钱是谁的？我的啊。好，第二个恩典，第一个是恩典是这样，恩典的第二个特色是什么？是承诺，承诺，知道吗？第二个恩典是承诺。第三个恩典的特色最要紧的是怜悯，怜悯，你不当得而得才是恩典，你赚来的应当来得的都不算。好，所以这样可以。所以接下来我前面第一上一堂跟你们讲恩典，好，这些继续讲，继续讲。现在我们讲什么？情感。所以我们讲信心跟恩典，得就是本乎恩，因着信，因为这两样处理我们的什么心的问题，要知道吧。情感是情感很难处理，知道吗？好，我们用这一次社会上发生的事情来讲，那个女大学生被杀了，对不对？ 然后呢啊，家长就说这个男的应该被判这个死刑，对不对？好，判完死刑，情感呢有没有任何的抚平？判完死刑，只是让他觉得不能够再追讨这个人的罪，但是对他所失去的怎样？没有帮助，这叫情感的问题，知道？了解吧？这叫情感。所以呢，当人犯罪的时候，不听上帝的话，上帝受伤了，知道吧？受伤是哪里受伤？情感，因为怎样？人不守信用。所以一个人不守信用，你受伤的是什么？情感。这样了解了哈？不守信用，比如说你先生答应你一件事情不守信了，你哪里受伤？你不是理智分析受伤，你不是意志受伤，你最根究底是你的情感怎样受伤。因为他不信实，他不守信，那就会延伸后面的思想，你是不是不爱我的？你不是对我有意见的？你后面的思想就会跟着这个情感受伤怎样延伸出来。好，这样知道哈。好，
有点怪。
这个是要圣经，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用理智去处理很多我们内心的问题，知道吧？因为我们避开这个不能谈，避开这个不谈。尤其有一些宗教是这样，但基督徒圣经不是，圣经直接针对的就是这个真正核心的问题，是人内心的问题。人内心的问题是什么？跟大家讲，就是情感。情感。好，那我们继续看，我们就从以撒这里。以撒这时候放声大哭了，因为他觉得从人看来讲实在很委屈，对不对？很委屈。那么呢，应该我得到祝福，那么为什么让弟弟拿走？是不是？那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他同样的类似的事情有没有？有啊，有啊。曾经我也碰到一种 case 啊，是不是？有一个人呢，把他的把他要交往的对象带到教会来，对不对？本来两个人在交往，来教会以后呢，他也信主了，但是呢，也跟他分手，然后呢，跟教会另外一个人怎样结婚了？那原来这个怎么办？原来这个怎么办？上帝啊，你说我要跟一个新的人结婚，那我现在把他带来教会，对不对？然后呢，他也信主的，所以你很感谢上帝的作为。但是呢，他觉得其另外一个比较适合，那他们两个结婚了，那你要放在哪里？哪里受伤了？心，情感受伤。理智可以解释吗？你说哦，主啊，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没有，他应该想象就是说，他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处境，那就是恩典了。
这个都是理智，知道吧？所以人，上帝常常逼我们走到一条路叫信心，知道吧？你只能信什么？只能信上帝，知道吗？要不然你的情感伤害怎么样？所以为什么讲恩典？因为唯有恩典可以让人从情感的伤害中出来，知道吗？恩典，神是用恩典来恢复我。好，所以我们继续看这个。所以这时候以扫就很气了。那以撒说，你兄弟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的。那以撒没有说，哎呀儿啊，对不起啦，我就听着不是他的声音了，可是我实在没办法确认啦，对不对？所以他就说他被骗了，他只能承认他被骗了。然后以扫就说，你看他不就是这样吗？他的名就是对，他的雅各就是抓，对不对？喜欢抢，喜欢夺，他骗我两次，那么呢，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命，现在又夺我的福分。 可是长子的名分是他 自己怎样自己愿意给的啊，对不对？可是这时候他就整个怪弟弟了，知道吗？了解吗？这个是人的常情，知道吧？他也觉得说，我、哦、上次会这样也是被你骗的，也是被你骗的。好了，所以他就问他爸爸了，你没有留下可给我的祝福吗？36节，那37节，他说我可以给你祝福，可是已经怎样？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知道吗？他说我已立他做主的，你给他做仆人，给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那我还能够做什么？然后他就跟他说，你就这一样吗？然后他放声大哭，其实他还有，知道吗？因为28章他还有，但是呢他知道了，他知道上帝有一个拣选，他只能怎样？只能知道有一个拣选，那一个拣选呢是在一个可以承受的人身上，知道吧？所以后面他知道了，这时候他以撒在这个时候知道了，以扫上帝不会让他承接的，因为他娶了两个赫人的女子，然后他上帝也让他发生前面的事，也发他发后生的事，所以28章他就跟雅各讲，你要去娶一个女子为妻，只能从你舅舅拉班那里去娶，那这样子我就给你祝福，祝什么？比赛亚的。所以到这边呢，你可以看得到的，以撒这时候知道上帝的拣选是谁，是谁？只能选一个，即便他知道雅各很诡诈，但他还是要怎样？还是要给他祝福。
两个都同样给祝福，然后呢，拣选两个，那有什么关系呢？
不行，因为这是我们的想法，所以我们常常写祝福的卡片，我们都可以写很多，知道吧？
对。
啊、哦，这个跟以撒他们祝福不一样、哦、他们把上帝的祝福看成一个有形的财产，知道吧？那这个有形的财产，我居然给这一个，我就怎样？你要来，我不能再。生出一个来不行，
也不是上帝、
啊、但是不行，上帝就说我要给这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这里，上帝给的祝福不是我们口头说说的，知道吗？比如说接着这个人生日了，就说啊，祝你这个长命百岁，这个好话我们都可以讲，是不是？那我们的祝福是希望、哦、上帝的祝福是真正的会实现的东西，所以他就说我已经立他做你的主，那我就是这样的，就是已经是事实，已经是事实，所以他就跟他讲没有，所以以扫呢继续放声大哭，这样子大哭，你没有可以为我祝福吗？所以他父亲就跟他讲，后面讲的呢啊是先知的话啊，不是祝福，知道吧？先知的话就是预言。所以以撒就跟以扫讲，地上的回土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为你所得，就是你还可以在这地上怎样继续的啊，有很好的生活，但是呢你必依靠刀剑度日，就是你会活在征战当中，那么但是你还是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你就可以睁开他，就是他是讲啊，不是祝福，就讲预言，所以以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以扫的后代的国家叫以东，那雅各的后代就是以色列跟以东这两个国家怎样一直相争。所以这时候他就讲了，好了，41节，那以扫也没办法了，对不对？没办法了，已经成事实了，怎么办？好，他就厌恨雅各，心里说：“我父亲居上的日子到了，到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所以以扫这个人还蛮孝顺的，就我父亲还活着，我就不做这个事。 但是他不管妈妈，看到没有？好，因为好像妈妈怎样，不公平，偏心，对不对？所以爸爸爱我，我不能让爸爸伤心，所以我等到爸爸过世了，我再来怎样，再来报仇。所以人的心就是这样想哈，那么这个话呢，很显然呐、啊，以扫这个人的个性是什么？直爽，有仇必报，对不对？说话算话，是不是？所以他这样一直讲，啊，别人就知道啊，他会不会做？会，所以就把跟利百加讲，讲了以后呢，好了，讲了以后，那么利百加想，哇，这样不行，这样不行。他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对不对？好，然后一看以撒越来越年老，是不是？那就跟他讲，我儿，你现在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用逃的，知道吧？就是说你不要让你哥哥知道，你逃到我哥哥拉班那里，同他住些日子，等你哥哥的怒气消了，忘了你向他做的事，我再去告诉你，你再回来，免得我一日上你们两人，知道吗？因为如果以扫杀了雅各，他这个儿子也没办法认了。好了，所以你看哈、哦，这个这些事情，啊、哦，发展到这里呢，啊、哦，他只能逃，但这也是上帝在的工作。那么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应赫人的，他要找个理由啊，对不对？他不能说啊，我上次啊帮助雅各骗你，实在很对不起啊。他也不讲这个，他说我应这个赫人的女子性命都厌烦了，如果雅各也娶赫人女子为妻，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那这个我们知道，这只是借口啊，借口，那让他知道说，因为你要把雅各拆回去那边，总要有理由。但是事实上，以撒知道了，上帝要给的应许是在一个在信仰上可以专一的人身上。信仰上可以专一的人，因为对上帝要能够专一。所以二十八章，以撒就叫了雅各来，然后就要祝福他，给他婚路，说你不要娶迦南女子为妻。你要到巴旦亚兰那里，到你外祖比土利的家，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个为妻。所以以撒在这边呢，你可以看到他已经看到的，那么信仰的传承，上帝给的祝福是在那个传承的信仰上，知道吧？所以他知道以扫没有机会，雅各有机会，所以你要听我的话，去娶一个可以跟你建造一个信仰是纯正的家，然后呢娶一个妻为妻，然后愿前人的神赐福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这个是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然后呢应许亚伯拉罕福给你，使你的后裔承受所寄居的地为业，就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些话前面没讲，这边才是亚伯拉罕的神最重要的应许，就是弥赛亚的应许。所以啊，神给他一个将来的万国都必因你一个后裔得福，那一个后裔以撒知道要在信仰纯正的人身上传承的，信仰纯正的人身上传承。所以这个后面圣经会一直讲，讲到马太福音，知道吗？讲到马太福音，讲耶稣的家谱，就是讲这一个，怎么样传承这个那一个后裔。好，那么呢啊，所以你看了、哦、你，所以这两个祝福你就把它比较一下，你就知道前面以撒给雅各祝福是有保留的，但他知道这个事情是一个特别的，他不能够违抗的，然后这边他才知道，对，上帝真的是要把这个祝福给什么？雅各，所以他就这时候才给雅各做弥赛亚的这个祝福，得弥赛亚之福的祝福。 好，那么以撒就打发雅各走了。好了，就接下来就看雅各就离开家了。你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待在家里的人，对不对？那这时候上帝把他怎样？赶出去，就是说把他逼走，知道吧？逼走，他这时候不能再依靠妈妈了，知道吗？不像他哥哥。然后他就开始往巴旦亚兰去，去找他的舅舅拉班。好，那么呢，第六节，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而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所以以撒也知道了。那么呢，在那里娶妻，然后又听见他说不要给娶迦南的女子为妻，所以他在给这个雅各祝福的时候，其实他以扫知道，但他没有拦阻这件事，知道吧？所以他就听见父母的话，然后他知道父亲不中意迦南的女子，喜欢怎样？喜欢他把他解释成喜欢自己亲属内的，知道吧？所以他就去以斯玛利那里，又娶了马哈拉为妻，在他两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他是亚伯拉罕儿子以斯玛利的儿子尼拜约的妹子。他觉得这样爸爸应该会怎样？喜欢，说不定他有机会。所以这个以扫呢，他是变很快，知道吧？变很快，那他还是在想办法看看爸爸会不会给他一些更多的祝福。好，那我们谈的这个以扫之后呢，那我们接下来来讲这一个雅各往这个哈兰的一个情节。好，这里是讲到蒙拣选的人，因为雅各是蒙拣选的，蒙拣选的恩典是什么？蒙拣选的恩典呢，是上帝要把你这个雅各本来不配得的给他，才是恩典。从他的人格看他不配得，是上帝自己的拣选。好的，所以到了一个地方，那么他就在那里拿一块枕头石头当作枕，枕在头下面就睡了。那你想雅各应该是很累，对不对？很累很疲倦，那因为从他那里要走到巴旦亚兰要走几个月，知道吗？那以先前老仆人是带着什么骆驼，对不对？这里他也没有骆驼，他就一个人就在那边一个人走。那么呢显然他父亲也就差他去的，也没有给他什么，没有给他预备什么，就叫他去。好，那就梦了一个梯子，那么在地上，梯子的头上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然后上帝站在梯子的上边就跟他讲。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在梦里面的看见，梦里面的看见，他就跟他梦里面上帝跟他的显现，他说我是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那么现在呢，我将你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的向你所许的应许。所以原来是他父亲的祝福，对不对？现在上帝在这里自己亲自的确认了上帝给亚伯拉罕以撒的祝福归到谁？雅各的身上，归到雅各的身上。那么呢，赐给他后裔，赐给他这一块地，然后赐给他地上的万族因他的后裔得福，那么应许他跟他同在，一定会保佑他，会带领他回来，不会离弃他，一直到应许成就。所以雅各 这时候他 不仅是从父亲那里得祝福，这时候上帝亲自来讲这个祝福。所以呢，雅各呢醒了，他就自问自答说，耶和华真的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就惧怕。所以这个地方不是普通的地方，不是普通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有一条梯子可以通到天上的地方，知道吗？有一条梯子可以通到天上的地方，哦，那么呢，这个地方可以通到神的殿，是神的门。殿就是以当年的人呢，以前的人他们在殿里头向他们拜的神明祷告祈求，对不对？哦，所以雅各就认为说，这个地方是他来向上帝怎样祷告祈求献祭的地方。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是可以通天的门，可以到天那里去的门。好，那么这件事情呢，一个梯子，那么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这件事情圣经呢在这边出现以后，后来再一次出现在约翰福音。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51节。约翰福音第一章，我很快从44节讲，哦，那么呢，耶稣呼召的腓力，腓力是跟伯赛大的，啊，是伯赛大人，啊，安德烈、彼得都是伯赛大人。那么腓力看见耶稣以后，他就很认识了以后，他就去找他的好朋友拿但业，他就跟他讲，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所以这里腓力找到拿但业跟他讲的是什么？就是弥赛亚，知道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就是将来有一个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他。众先知所讲的，就是将来有一个受膏者，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要来。他说我们遇见了基督，就是耶稣。那么拿但业这个人蛮特别，他说拿大勒能出什么好的呢？这个人蛮懂圣经的，所以他知道拿撒勒这个地方呢没有出过先知，没有出过先知。那么以色列人的想法是，从旧约的想法是这样，一个地方如果一直有上帝的作为，那就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旧约是这样。我们等一下看到，你会发现别是巴一直出现，伯特利一直出现，知道吗？耶路撒冷一直出现，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名不见经传，知道吗？那怎么会是从这里跑出基督来？所以他说，那腓力也没有好说的，因为他也想不出来旧约哪个地方写拿撒勒，所以就跟腓力讲，你来看。哎，结果是耶稣看到拿但业，47节就说，看哪，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哇，他讲这句话以后呢，这很特别哦，表示他看透了拿但业的心，知道吧？那拿但业一看耶稣这样子讲，他吓一跳，他说，你从哪里知道我？你从哪里知道我？我是以色列人，但是我一个真正的对上帝有信靠，真正内心不存诡诈。那耶稣就跟他说，腓力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那拿但业马上说，你是拉比，就是老师，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所以表示什么？拿但业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谁？看见神的儿子，知道吗？看见以色列的王。那么耶稣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就是我看见你，你看见就是我，知道吗？所以你内心的事在我的面前成明。所以拿但业就发现，啊， 次他在无花果树底下所看见的那一位，就是眼前的这一位。那无花果树就比较特别一点，无花果树呢，它叶子也蛮大，所以以色列人的有一种思想，就是他们会在无花果树底下，在当中祷告默想神的话，亲近神。所以这就是无花果树底下，当他在祷告默想亲近神的时候，他的心向神敞开，他就遇见基督了，遇见基督，所以他知道他所遇见的是基督。所以现在耶稣说我就看见你，所以拿但业才改变这么大，知道吗？本来说拿撒勒出什么好的，就发现哇不对，完全颠覆他的思想。那么耶稣就跟他讲一句话，五十节，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就是信嘛，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看见什么？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你们不是只有拿但业哦，就是所有的当时在旁边的门徒，在旁边的门徒。原来拿但业是在无花果树底下自己一个人亲近神的时候遇见神，接下来上帝耶稣说不是，你们所有的人都要看见。看见什么？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句话就是雅各，这雅各的经历。雅各看见天开了，有一个梯子在那里，神的使者怎样上去下来。那耶稣就跟他讲，这个是在他的身上，在耶稣的身上，意思就是要让他们看见神所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一个后裔，最后要在他身上怎样实现。所以他们将来要看见神所说的话都在他身上实现，要看见耶稣的作为。耶稣的作为不是只有他们在亲近神的时候看到耶稣，要实际的去经历耶稣在圣经所想的。好，那我们再回到雅各这里，雅各在这里的时候就想到这个地方太令人敬畏，所以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这个是一个通道通天的地方，知道吧？通天的地方。所以十八节，清早起来，所以清早起来呢他就开始把所整的石头就立一个柱子，然后用油浇在上面，这个就是做证据，知道吧？立石做证据，知道吗？做证据。好，那么他就立了一个石头做证据，立了一根柱子，开始作为他跟神见面的证据，或者立了一个柱子来做证据，说上帝跟他是有这样的一个约定，或者是神跟他让他有一个经历。好，所以前面我跟你们讲过，雅各有四根柱子，记不记得？以撒有四个节，这是他的第一根柱子。那每一根柱子反映出他的生命的景况，生命的景况。所以他把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好，这就是以色列人看中伯特利的意思，因为他觉得神的殿在这里，神的殿在这里。本来叫路斯，被他改名叫伯特利。好，二十节，雅各就许愿了，许愿，他说上帝你要跟我同在，你要保佑我。好，那如果你跟我同在，你在我所行的路上要保佑我，对不对？那雅各没有求太多，雅各没有说地后裔怎样那么得这个地，他现在没想那么多，知道吗？现在想的是什么？平安走，平平安安就好，知道吗？他说我现在呢，只要有衣服穿，有食物吃，然后我可以平平安安回到我父亲的家，这样就够了，这样就够了，知道吧？这样就够了。然后呢，我一定会以你做我的神，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就做神的殿，就在那边可以献祭。 然后你赐给我的，我把十分之一怎样奉献给你。以前的人是用献祭，就烧掉。所以如果你看雅各的这种回应，其实蛮交易的，知道吗？交换条件，知道吗？你如果 保佑我，我就怎样把你当作神。所以这个我们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个情境，蒙拣选的人这样，我们的信仰的生命是要成长，知道吧？是要成长。我们不是一开始就要求一个人的生命多像耶稣，即使是慢慢一步一步蒙神的带领。雅各一开始的生命，但是就是这样啊。那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你回应神最重要的是真诚，你诚心的回应他就好。你的生命就到这里啊，对不对？上帝你给我应许很多，那这个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对不对？但我现在需要的是什么？这是最一开始的信仰，一开始的信仰。所以我们基督徒信靠上帝也是这样。我们一开始可以得救的时候，常常是一个比较需要上被满足，问题上被解决等等，我们会信。但是呢，那个叫做开端，知道吧？开端，不能停在那里。我们要越来越认识耶稣。所以我上次讲到有跟大家讲，你要慢慢跟认识耶稣的美德，认识耶稣的荣耀，你可以知道上帝要给你什么，知道吧？不是只保佑你在世上平平安安，不是只有这样。但是一开始雅各是这样，我们才知道说，原来他的生命的情境是这样，是这样。所以我们不是讲他对跟错，了解吧？不要说雅各怎么可以这样祷告，太交易式的祷告，其实他生命就是这样。因为他你看他本来在妈，他是在妈妈的这个保护之下，典型的妈宝，对不对？典型的宅男，对不对？那现在呢，人家孤家寡人，然后就开始要走几个月的路，是不是到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是不是？然后所有的遭遇会是什么，完全不知道，那是很大的恐惧、担心跟害怕，完全是走一条未曾知道的路，那他怎么办？那上帝也知道这样，所以上帝就给他一个显现。为什么？因为神拣选他。所以这边呢，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在信仰上的学习，就是我们是蒙拣选的，所以我们的前进如何，神都知道。需要让我们明白的，需要在当中给我们看见、安慰、帮助我们的，神自然会眷顾我们。那我们回应他，就按着我们现在生命的光景回应。那如果你看到有些弟兄姐妹然后生命的光景比你更怎样，对不对？哇，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奉献去查德当宣教士，对不对？那你不要说一看到小恩雀人就觉得哎呀很惭愧很惭愧，他自己怎么没有去查德。那你不要把那个当成你的什么标杆，知道吗？那你就会可能永远做不到。不是这样，我们不是比较的。我们最重要的，圣经要让我们看见，第一个，蒙神拣选的人是一个很真诚，把自己告诉神的人，把自己的心愿真诚告诉神。那虽然我们所祈求的不一定是对的，但那个上帝会自己带领我们。然后那么我们回溯这一章要开始谈的，就是我要跟大家开始谈这个要紧的事。要紧的事就是情感，恩典非常重要，信心非常重要，因为它真正在帮助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在关系上就是情感的问题，我们的心向着神是情感的问题，是情感的问题。那我们的人生在世上都会有很多的 很多的我们受伤的地方，受伤的地方，或者使别人受伤，知道吗？我们会使别人受伤哦，对不对？我们下一章就要讲，对不对？有一对姐妹啊，姐姐妹妹长得很漂亮，姐姐就受伤了，知道吗？同样是姐妹，为什么一个很漂亮，一个不怎么样？是不是？同样来一个帅哥，为什么帅哥就喜欢妹妹，不喜欢我？这是很真实的世界嘛，是不是？那然后你要怎样埋怨谁？你说爸妈，你们实在，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把我生这个样子？就没有妹妹漂亮，对不对？把我生这样就没有哥哥聪明。所以这是人就是要去思考的，就是所以这个才会回到信心的路，信心的路。才会回到说我们怎么样走这一条信心的路，蒙恩典的路。那整 这两章里面呢，我跟大家谈的主要的就是来讲这一个，来讲这一个。在一个家庭里面父母亲如果偏心的话，儿女会不和，知道吗？明显的偏心了，我不能说偏心了，偏心大概难免，偏心一定难免，知道吗？那但是明显的偏心，儿女会不和，知道吗？圣经给我们看见，因为你明显的偏心，你那个关系会破坏，关系很难建立的健全。我刚才有讲的，父母在这里，儿女在这里，你这每一个人跟人之间就拉一条线，知道吧？你有一条线拉的不合宜，其他的线就被干扰，知道吗？比如说夫妻在这里，儿女在这里，如果这个线一拉强的话，这一条线就变什么？变弱。这条线也怎样？变弱。所以圣经要我们有离开，有联合，有合一，三个步骤。所以我们在情感的路上要常常去思想这个，思想这个，这样才会是一个健康的，健康的。所以当你的孩子认识一个这个交往一个异性的时候，他就一个新的关系开始，知道吗？那跟你的关系一定会调整，那不是什么对错，就是会调整不可。那调整不是说这样子就不好就怎样，不是，重要是调整是为了联合，也是为了后来大家可以合一。所以不是说只有我们夫妻合一的很好，我们也要跟我们的儿女，跟他的配偶，跟我们的孙子，要大家要怎样合一，因为上帝要的是这个合一，是这个合一。好，这样这两章有没有问题？
牧师，我只就把上帝对他们肚子里两个小孩子的这个应许，就从兄弟两小的时候就交给他们，你们就是小的要服侍，大的要服侍小，就先跟他们沟通这个概念，会不会两兄弟彼此心理上比较不那么受伤？
很难，很难。你如果告诉你两个小孩，跟他讲说你以后就是当仆人，他就当主人。他马上不服，
需要沟通。
因为我说的这种事情不是理智可以解决，知道吗？不是理智可以解决。这种问题一直到长大都一样。如果你的孩子有一天回来告诉你，我喜欢一个女孩子，可是呢，她就是不喜欢我，喜欢另外一个孩子，妈妈我怎么办？
真接受啊。
啊，所以接受对他来讲，他的情感的问题就怎样，解决不了啊。
那怎么帮助他？上帝帮你预备更好的。那怎么帮助都是
很。所以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好，等到那个时候再去学这个关系的一个的步骤就比较慢一点， 孩子在往那个方向走之前，我们做父母的要开始帮助他，知道吗？一开始像这么小的孩子呢，他是完全被情感主导，知道吗？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是两岁，然后本来只有一个孩子，然后跟你们都很好，他吵啊闹啊都没有关系，都没有比较对象，知道吗？现在你怀孕了，生了一个小的出来的，会怎样？他一开始期待这个，因为他不知道他是谁，对不对？本来很开心的，然后后来发现不对劲，发现爸妈天天在处理他，都不理我，然后东西拿来你自己吃，啊，你不要哭，你不要吵，你不要闹，妈妈在忙这个，对不对？你想他会怎样？他马上情感受伤，知道吗？不能满足，我刚才讲有需要跟满足，所以他就火大了，对不对？一个就是去欺负那个小的，那不然呢？他发现小的哭你就理，他就开始哭，哭了又被骂，哎呀，所以发现怎样？所以他就更怎样？更生气，对不对？可是生气的时候，他发现他不能对父母生气，因为他要抓这个关系。所以他就对那个就怎样，很生气，对不对？然后呢，慢慢长大以后，妈妈又说你大的要让小的，其实他心里不平，为什么要让他？我已经被他欺负这么久了，知道吧？所以这个他是我们是一直在帮助孩子怎样学习，学习，我说的有些东西是就是会这样。就是不符合你的期待，对不对？你期待妈妈生一个妹妹，可是妈妈就是生弟弟啊，是不是？那一个很开心啊，啊不符合期待那个就很生气啊，那怎么办？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呢，帮助孩子的时候呢，啊，这些都帮助我们父母在表达一些事情的时候，做一些打预防针，知道吧？打预防针。所以我们跟孩子在讲的时候，啊，你一个妈妈怀孕了，就问大的说，哎，你想要弟弟妹妹？那哥哥如果他说我要弟弟，那说好，那我们来祷告，对不对？但是两天以后不要忘了跟他讲，如果上帝说给妹妹比较好怎么办？然后他说我不要，然后你说你不能不要啊，上帝就觉得妹妹比较好啊，他还是说不要。所以你就要开始让他有情绪的这一个舒张，知道吧？你要慢慢调整他，到有个地步就是说，啊，要慢慢预备他，有可能这个先行，有可能那个先行，有可能符合你期待，有可能不符合你期待，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要帮，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要帮，知道吗？要帮，好，比较伤害比较大的就是说。没有问题，我们来祷告就好。好，对不对？那总有一天祷告跟他不符合怎么办？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去思想，不要把所有的这个主权都抓在手上，知道吧？也把祷告当成我们的一个什么主导的，不是，祷告是交托的，所以我们要慢慢让孩子去学这个交托。不是主导，不是抓住，啊，不是。
意思我觉得，就是说，我假如从生一个层面来看的话，刚谈到那个情感，我认为就是说父母亲的话，我们是讲偏心，但事实上的话，他可能是不懂得了解这个孩子不同的感受，而不是真正的偏心。
有可能，有可能，但是呢，我们人哈。人是这样子的，我说的，我们有个罪在里面作王，知道吗？所以我们人有喜好，父母其实有喜好，我也有喜好，对不对？我们会喜好什么？
听话的孩子。
对，我们，但是孩子他个特性不同啊，对不对？哦，有些孩子呢，他直接表达。有些孩子在环境中学会察言观色，所以每个孩子怎样 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帮助我们的孩子，重要要帮助他的是情感，在小的时候要慢慢帮助他情感，情感上，情感要帮助他情感呢，一个我刚才讲的只是其中一个面向，就是说你要让他知道结果很可能是不符合你的期待，对不对？那不符合期待是不是就不好？所以你就要，我们就要很注意的，以后我们碰到有一些原来我们的期待上帝比我们给我们更好的，那我们就要让他知道，哦，上次我们期待什么，上帝把更好的给我们，对不对？但是他也有可能经历多的，他会说，可是有时候上帝给的更不好啊，对不对？那我们也要帮助孩子说，如果上帝给的不符合我们的期待，甚至是更不好，那我们从当中学到什么，得到什么，经历了什么，这些都是要去面对的。然后重要的不在这边而已，是我们继续把雅各的生命往后看的时候，会看到上帝要我们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知道吗？什么样的生命？这边的生命，雅各是什么？上帝，你如果保佑我，跟我同在，让我平平安安回来，那我就怎样怎样，对不对？那上帝会一直带领他。所以我们帮助孩子是这样，情感是我们要处理的。怎么当我们在处理情感上头，越来越能够成为一个蒙恩典的人，那么就是他越去体会上帝的恩典，知道吧？然后越去体会他从上帝领受的丰富。我在讲，你从上帝领受的丰富，你越体会从上帝领受的恩典，越体会从上帝领受的丰富，这样子你对世界的变，给你在身上的变化，你就过去的比较快，过去的比较快。所以呢，这个保罗的话就是叫做无论处在什么境况，我都学会了，我知道知足，知道吗？这个才叫做知足。知足是情感的事，情感的事。所以情感知足是学来的，情感是很直接在里面产生的。那情感的部分我们怎么样可以知足，是靠上帝的恩典来的，靠上帝的恩典来的。该隐的，这边哈，该隐的反应也好，这边雅各、以扫这些人，所有的人的反应，都反映一个事实，就是罪作王，就是人的己，自我作王，知道吗？圣经都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本来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那上帝要借着这些人。怎么看见我们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上帝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那么就是要我们学这些，因为我们都自我为中心。
所以该隐他有可能有一个反应，就是假设他不去把雅各杀了，所以那他就不会受到那样子的咒诅，就是假设说，就是他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反应，
所以我们一直读到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约伯的困难是什么。 约伯困难就是说，上帝，我为什么会受这么大的苦？对，我找不出我到底什么样的理由让我受这么大的苦，找不出来。这个跟该隐或者以扫是类似，就是我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没有道理啊，我种地的献地啊，我错在哪里，对不对？那我是长子，可是我一个弟弟天天跟我竞争啊，如果上帝你就不要给我有这个弟弟，不就没事了吗？对不对？所以人会有很多的问题啊，是在当中啊去询问上帝的。好，那一种是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知道吧？用自己的方式来宣泄那个情感，也就是说，有一种的方式是人常用的方式，就是被自己的那一个啊心抓住去做事情，情感抓住去做事情，情感抓住去发泄脾气，情感发泄抓住去做一些报复性的动作，这是人常见的。常见的，那这些都圣经就是让我们看见啊，我们能不能跟这些后面这些人一样，特别像约伯一样，他就只去问神啊，约伯就只是问神，就为什么你为什么让我这样，你为什么让我这样，你怎么不告诉我，就是一直耐心的去问神，这样了解。但不是只有约伯例子、哦、我们后面会看见上帝怎么样带领这一个啊，哎，亚伯一下就死掉了，所以我们很难看到上帝怎么作为，对不对？然后上帝就给我们看见这个雅各，知道吧？后面雅各写很多、哦、我们要慢慢看雅各，你看上帝怎么样带他，或者怎么样对付他，知道吧、哦、后面就很精彩的情感问题、哦、后面会非常精彩，非常、很特别的情感的问题、哦、雅各不是只有他跟妈妈的情感、哦、不是他一个人自己内心的情感，他接下来那一章他看到他的表妹喜欢他，对不对？我们先讲一点点，结果他舅舅呢有两个女儿，大的长得不怎么样，小的很漂亮，雅各喜欢小的，对不对？然后 他舅舅就设一个计谋，好，没关系，你喜欢小的没关系，你先给我工作，工作到嫁妆满到满的，然后结果呢，结婚的那一天晚上，他把大的送进去洞房，那以前又没有灯，暗蒙蒙，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他才发现说啊，奇怪，送来的不是小表妹，是大表妹，那这样怎么办？所以你看、哦、人跟人的关系是什么？你本来只喜欢一个，对不对？你以为你就跟他建立关系吗？不进来，这个人背后还有很多什么？很多关系，都牵动的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什么关系？那圣经就要讲的，讲这些人心的一些的问题。人都认为自己受伤，知道吧？好，人都认为自己受伤，但是在当中，雅各要开始面对这些，面对这些非常艰难的问题。而这些人呢，不是外面的人，知道吗？只是跟你的关系就是上班的时候才碰到，对不对？不是，这是你家里的人，就是跟你怎样生活在一起。好，所以呢，啊，圣经就是一直给我们看到，那面对人是这样子的人，上帝怎么作为，了解吗？上帝的作为是什么？救恩是怎么样预备的？那我们慢慢去认识，啊，去理解，去经历。
终归到后来，他还是必须要
由神去带领他亲自去经历过神的带领，才会真正的变成自己的神。因为他这里是写说我的神，像前面他们都是说以什么亚伯拉罕的神啊，或者是就是他还是必须要有一个亲身的经历，才会变成自己真正的自己的本身的信仰。那再套回去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我们有些父母亲他是基督徒，他的小孩子也是没有从小也是在这个环境底下，那他也是没有经历到一些真正生命上的一些历练，那是不是也是变成说他也是要必须要有一些成长的一些经历之后，才会去转化成自己对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从这个圣经上面来看，我会认为说，如果是被神拣选到的人，他必须都是由神一步一步的去做对这个孩子的一些带领，才会真正的他的信仰落实在自己的身上。
好，这边是这样子啊，其实啊不是完全这样。其实每一个做父母的，上帝就要让我们啊，我们能够活在孩子的啊面前，把神的话教导他们，告诉他们。我们一直在做什么？我们一直在，保罗讲，有人撒种，有人浇灌，对不对？我们是一直在做翻土、浇灌、除草的工作，知道吧？了解吗？我们父母是做这些事，但我们不能叫他长，叫他长的是什么？神。那你说好了，神你叫他长，我什么事都不做，不行。因为我们要怎样？我们要替他翻土，我们替他除杂草，了解吗？我们要让他可以长得好，是不是？所以我们是跟上帝同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做父母的人是跟上帝同工，知道吗？哦，所以我们不要说啊，上帝会自己做事情，我们不要管，不是这个意思，是我们跟上帝同工，我们是跟上帝一起做这个事，这样知道吧？所以我们要尽我们的心力去做，我们告诉上帝的话是什么，我们指出他上帝的作为是什么，我们带领他啊，帮助他，为他祷告，跟他一同经历，对不对？然后让他们也慢慢看，其实我们都在做一件事，就是我们就是在旁边做洒水的、浇水的、除草的、翻土的，我们都在做这些事。但是谁让它长？上帝。长成什么样？上帝会自己来做。所以我们是跟上帝同工，上帝同工。所以上帝要把上帝的话写到他的心本上，知道吧？写到他的心本上，我们是代笔的人，了解吗？代笔的人，这是保罗用的比喻，就是说啊，以前的人不像我们现在，现在的人呢啊，都识字，自己会写，对不对？古代的人，很多人是不识字，不识字，他要写信怎么办？就去找一个人帮忙写，知道吗？代笔，就是啊，你去找一个村子里面谁会，然后你就告诉他，你帮我写一封信，对不对？然后呢，信寄来了，再找你拿到信的人，再去找那个识字的念给你听。我就碰过这个，我在念初中的时候，啊，有一个邻居就说：“哎呀，你是念中学的，来这封信读给我听。”我一看我不会读，你知道吗？不会读，你看每个字都认识，不知道是什么。第一个字不是很正楷的字，所以初中一年级看那个字，有些手写的字不太容易认。第二个，它是用闽南语写的，我那时候不会，我用国语念不懂，我现在会，如果现在叫我念，我会念，要用闽南语念，那个就真的闽南语念的。啊，你顶回交代的代志吼，安怎？我就是写这种，啊，你以前的人哪知道代字是什么？所以这个就是代笔。啊，我们做父母是什么？我们是代笔的，知道吧？我们是想 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把上帝的话写到他们的心板上，不写到这里哦，写到这里。你看，这是知道吧？让他整个人从心里面去接受上帝的话，这才是我们父母要做的。
我觉得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说拣选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是不是也有点主观的成分？比如说对于以扫来讲的话，假如说以撒或者是他的母亲加百利，假如说刚开始的时候是用换一个态度来带他来讲的话，那他说不定后来就变成是拣选。
好，这个圣经是这样，他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拣选，所以用这两个孩子来做比例子。好，我们要这样看待才知道，知道吗？要不然我们就一直问上帝你怎么选这个。上帝只是要让我们明白什么是拣选，什么是恩典。好，所以从亚伯拉罕开始，他给我们看到什么叫做信心的路。好，什么叫做蒙召的路，因为基督徒都是 蒙召的路，所以蒙召的路第一条是信心的路。蒙召，亚伯拉罕不是蒙召吗？所以圣经要让我们从他身上去学，我们在 世界上是一条蒙召的路，是被上帝呼召来走的路。第二个我们要学的是这条蒙召的路啊，是一个恩典的路，知道吗？好，也是一个恩典的路。第三个我们学的是这条是一个被拣选的路，被拣选的路。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蒙召呢，我们看到的，看到这边的时候，一个基督徒是蒙召啊，我们是蒙召，知道吗？我们被神召来的人呢，那我们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要看到三条蒙召的路。我们是蒙呼召的，蒙呼召的，神召我们，神召我们。那么亚伯拉罕开始走信心的路，那么我们看到以撒呢有一个恩典的路，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拣选，那当然这三个是不可分的，但是我们要慢慢从这些人的身上去认识他，认识他，认识他。好，那么一直到整个五十章，要把这个让我们从这些人身上去认识。要不然我们对拣选的认识就是上帝你喜欢谁就选谁，那不被选的就很可怜，那就我们的认识，那就很可惜的。上帝不是要跟我们讲这个，是要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信耶稣。一个信耶稣的人就是被耶稣招来的人，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对不对？是不是？那所称为义的人啊，让他们将来要让他们得荣耀，对不对？这就是一个蒙召的路。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来，请。
雅各的确是上帝的拣选，那么以扫难道不是吗？
好，如果我们再往后面看的时候，上帝没有亏待以扫，知道吗？就是上帝只是显明拣选是什么，然后呢？啊，以扫的当中家谱还在圣经里，所以表示说不是上帝都弃绝他们了，不要这样想。等到讲到出埃及，我会跟大家讲同样的观念。以色列人本来以为出埃及应该进到应许之地才算完成，对不对？结果出了埃及那一群成年人都不能进迦南地，只剩下加勒跟耶稣亚。那我们不能讲说得救的人就他们两个，因为连摩西也没进去，只是上帝要让我们看见他意思是什么，所以这只是让我们看见拣选的意思是什么，蒙召拣选的意思是什么，上帝没有去弃绝那些人，所以这些事情一直到新约就很清楚的。以色列一直觉得说上帝选我们就是我们，对不对？然后上帝就让他们说不是，你们只是做一个代表，我要选的是所有的人，所以神爱世人是对所有的人，只是我们很难去认识上帝的爱到底是什么，所以上帝就说好，我选这个民族给你们看。所以我们读圣经就是去认识上帝。好，那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那我们今天继续的借着创世纪经上的话， 啊更深的来体会你的心，让尊者知道啊，人在这世上，主啊，你为什么爱我们是那样的爱？因为我们是如何的被放在你自己的心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的尊贵、尊荣、生命的丰富，都因为你是这样认定我们，都是因为你这样造我们，都是因为你愿意这样引导带领我们，赏赐一切的恩典福分给我们，也都是因为我们都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来得着这一切在属灵里面的生命丰富、满足跟尊贵。感谢主继续引导我们的心，使我们知道我们何等样的有福，也在当中纪念我们所挂心的、所爱的家人、我们的朋友，也盼望他们都能够得着这样的丰盛的恩典。感谢主，你听我们的仰望跟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